大片聊一聊，
小片摇一摇，
我们还可以一边摇一边聊。
欢迎来到摇片儿，
聊片儿，
360度无死角解析电影，
一起领略电影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
闲暇之余，
轻松开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大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始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宙无敌超级美少女。
这个名字太俗了，
我不敢相信，我旁边坐了一位这么牛逼的人。
声音大点。你再说一下，你叫什么呀？
大家好，我叫一棵树。
哦，你不是超级宇宙无敌美少女？
这是歌词，这是 MV 里。
MV 里的
一个台
词。哦，你来自哪儿啊？
我来自美丽的石家庄。
石家庄，你不要这么把那个这个
什么，其实我是
又来开始征婚了，是吧？
对，年龄身高都得报一下，三围。
对对对，就现在是今年是16岁是吗？
对呀、啊，正值花季。
还有
花季啊、
好久没见
过
妹子。
花季雨季啊，真是挺好。我们今天电台请来这位这个青春无敌美少女
妹妹、
一棵树，是16岁的妹妹，
恰似林黛玉。
对对，是我们今天下午去那个二外外国语中学碰见的。
对对对，
爱信不信。
对，反正还穿着校服呢现在。
对对对，挺好的。
挺好。
咱们节目好像是历史上第一次来了一位女嘉宾。
对对对，
以前来过一个半女的。
对，以前来过一个兰花指，
后来坐宇宙飞船直接去外太空了、
还来过很多的爷们儿
啊，很荣幸，
很荣幸，
荣幸吧？
荣幸，你可以声音大一点是吧？
啊，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比较 low， 你知道吗？
东西比较 low，
主要咱粉丝也没过过千，
对，
什么时候过千就？
对，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请到这种姑娘来录，就是为了涨粉嘛，是吧？
对，一部分原因吧，不能算所有。
对，那今天我们主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准备聊一个恐怖片，片子的名字叫《林中小屋》。
哦，
很直接。
为什么会看这个恐怖片呢？会聊这个恐怖片？
因为闲来无事嘛，然后就准备，然后就
是你约了我们两个看的这个电影是吧？
对啊，就有人陪着，壮壮胆。
壮壮胆啊！有时候我们是刚看完这个电影，然后给大家录了这期节目
啊。
是，对，是
趁着新鲜。
对啊，趁热打铁。这个林中小屋的大概这个东西，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相关资讯。
对，相关资讯。
相关资讯都不记得了。
来，由一棵树来为大家带来相关资讯。
就是
你不用像我们都是比较关注他的导演是谁啊。然后这个剧情是什么样的呀？怎么这个编剧啊，怎么好在哪儿啊？但是就是你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一个恐怖片儿，你先关注的是什么？
对啊，
最先关注的是它的类型。
哦，
它的类型。
对，
就是它。你看完这个片子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恐怖搞笑片儿。
恐怖还搞笑？
恐怖搞笑片儿、
啊。对。
哦。哈哈哈哈哈！
对，
话都没法接了。
对。果然是这个临时拉过来的妹子啊！上战场的时候
都
会
紧张了，我都紧张了。
我一点都不紧张。
它是由美国的德鲁·高达导演，然后导的一部《林中小屋》，豆瓣评分是7.4分，还挺好的，挺高的，
挺高的。这
中间有几个演员挺那个啥面熟的，有一个是雷神托尔，
对，
他演的其中的一个力量型的男的。然后还有那个处女型的男，那个女的挺漂亮的，
那个女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目前在看《纸牌屋》嘛，她是《纸牌屋》其中的主演之一，
哦、
出现在前两季。
哎，这个我要回去补一下，
补一下是吧？
要看一下啊。然后剩下几个人就不是太面熟，可能不知名。
嗯，
但主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一帮年轻人，无知的年轻人，
对，
为了了解，为了一个神秘的目的，然后去死。就是不对，一个神秘的目的引导这一群年轻人去死，
是，
而且他们是不知情的。
对，
但是这个影片从开始已经给影院的观众交代了，就是我们是知情的，但是那帮人是不知情的。
对对对对，他从一路上都在铺垫，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外围的，就是其实有一点那个不知道最近上映的那几个片子嘛，就反乌托邦的电影，那个就是。饥饿游戏
啊，对对对，
就是饥饿游戏是把一帮人，就像其实这个电影类型可像饥饿游戏，把一帮人然后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
游戏规则之下，
然后大家在旁观者在看他们，监控他们。
死亡飞车也是这样。
死亡飞车，
对对对，就杰森斯坦森演的那个死亡飞车。
还有像这种电影特别多，还有那个迷宫，移动迷宫也是这样。
对对对，
就说这种反乌托邦电影嘛，
是
就是
他最后的结局都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对，都特别的让人感觉。但这个本片的这个结局还是挺好的，
这个结局好吗？
我感觉挺好的。
对，
就是大家就超脱了嘛，世界就完蛋了，
对对对，就没人捞着好。
对，你大概你多说点，你还有你感觉？
对，
我感觉没有什么感觉
。这恐怖片以后不能让两个大老爷们护着看，
对，
还是一个人看有感觉。
刚开始那种惊吓的感觉，中间还有
刚开始很害怕，然后都到后来之后就了解了这个故事，就是大概的一个结构，就发现它是一个整个故事的
转折，
整个故事的结构就大于它的恐怖的感觉。
对呀，你都知道结构这个东西了，挺好，
这点说的非常到位。
最后变成了一个搞笑片，能让大家开心的离开这个剧情。
你觉得这个片子烧脑吗？烧你的脑？
没烧到，
没有烧到。
可能有部分网友觉得有点烧脑。
其实这个片子我还看的有点像那种 B 级片，不是，那个叫什么R级片。就是上面有很多的什么，有一点色情镜头，然后还有血腥的就不用说了
啊。对，
其实这个片子说了这么半天，还是把这个剧情先大概讲述一下。就是这一帮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圈套，引的五类人，就是有一个聪明的人，有一个力量型的男人，有一个妓女，就是妓女型的女人，处女型的女人，还有一个白痴妇女。然后这种五类人把他引入了这个圈套当中，这是个林中的小屋，然后让他们触动了某个机关，然后这机关就放出来了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怪物，
让把他们一个一个把他们弄死。
对，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快到片尾的时候都觉得是啊，可能是啊这帮科学家在实验他们，结果到了片尾是不是实验，而是一种祭祀活动，就每年必须进行的。就是说是上古邪神，
对对对，
看着看着就变成魔幻片儿，
对，到最后是一个魔幻剧作。
对啊，说上古邪神，如果咱每年不把这些童男童女给祭祀了，不按顺序让他们死了，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结果
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个顺序是怎么排出来的？
这个就是可能是跟地域文化，跟那个基督教文化可能也有关系。
对，
因为这里边这些东西就是个
都象征了一类人
啊，对，不是也是象征了一种某种宗教吧。
嗯，
所以你看他还挺能拔的，就是这个片子看似是很合家欢，很各种类型都有，但是挺有那种多元化的。
其实我想到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其中有那个科学家，其实也不是可以，他科学家是为那些就是那基站那几个人服务的，我赞成他为编导，因为他开始给感觉特别像是他们在制作一档真人秀节目。
对，
还有赌博啊，还有什么那种各种各样的元素。刚才那个一棵树不也说到了，说像死亡飞车嘛，死亡飞车其实就是在末世之后没有娱乐活动了，只能用监狱里的人开车然后自相残杀，也是一种真人秀的活动，就利用这种。
还有日本有一个大逃杀，就是把一帮学生放在岛上，然后让他们去相互去，剩了最后一个人然后留下来可以活着，其他人都得必须死。这种题材的挺喜欢，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电影。
对对对，就稍微黑暗一点点的结局。
讽刺嘛，讽刺这个社会。就是你感觉就这类的片子，就你看多不多？多不多？
不是很多。
不经常看恐怖片。
回忆了一下感觉不是太多，就可能三四部吧。
可能我觉得小女生还是喜欢看爱情朦胧爱情片。
不怎么喜欢看爱情片。
那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喜欢看幽默的片。
幽默的片
就是特别大智若愚的那种片。
大智若愚，好像就有一部片叫大智若愚。你不是就这辈子就看那一部电影，每天重看一遍。大智若愚，
他呀！
你看到这个就是电影，不是咱刚才不是说到，其中有很多就是那种 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个一些亮点，就比如说这个真人秀，你看，这个片子是，美国很早已经上映了，
对，
它是几年呀？应该是几年前的电影，
对，
就是我们翻出来看，
嗯，
是这个姑娘推荐的看的，
嗯，老片子，
嗯，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开始兴起这个真人秀了，就各种的，你看，包括我们后来的《好声音》什么，
野外生存
啊，野外生存，
爸爸去哪儿？
那个活在这个什么食物链顶尖的男人嘛，就是那个小贝，
啊，
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多了啊，反正就这种各种的那种真人秀节目，在美国已经被渲染的已经极度的让人感觉就太多了，泛滥了。
嗯，
所以这种片子来也是一种讽刺。但是现在看到我们今天看，再看看今天这个中国，尤其是2014年。
嗯，
2014年兴起的中国兴起很多的真人秀节目，
对，那但是这些真人秀节目都是从韩国飘过来，
嗯，
基本上，
对对对，这也是，
嗯，
刚开始从那些唱歌嘛，那是美国，
对对对，
现在开始走那种，就像这种真人秀，就已经不是光秀单方面的东西了，开始秀各色各样的什么，生存呐，啊，说是生存，其实都是
生活，
对，也不是生活，就其实都安排好的，我能感觉，
嗯，
挺好，
就。
但是你看着，就现在姑娘们不是也看着挺乐呵的，是吧？
对呀，
啊，有的小子看着也，
我们看着也挺乐呵，
我们看着也挺乐呵。
基本上都是明星真人秀，就能
从生活的角度看。你觉得这种真人秀，中国现在有这种真人秀，你觉得是一种好的现象还是一种坏的？就是，
你就从你自己的感觉出发。
感觉不是什么坏的现象，
嗯，
因为这是一个潮流，那我们也踏到这个潮流里去。
对，看完乐呵乐呵，笑着。
嗯，你主要关注的这些东西，
我关注的都是韩国的那些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嗯，
对啊，然后中国不是现在
爸爸去哪儿
大量的在改编这些
爸爸上哪儿
？Where is my daddy？
嗯，
嗯，是吧？
个人观点。
对，你中国的，你国内的这些你不看吗？
国内的看一下，但是觉得都有点太浮夸了。
太浮夸了，
太浮夸了，是不是有点就是做就好像是编导在编一样？
哦，对，他们韩国呢可能也是在编，但是他们可能是真的是
手法比较
一直是这种综艺路线，他们可能发展了很长时间，就是给人感觉是自然的，
是挺好，
也是
挺好，
我觉得挺深刻的，
结果
我觉得谈挺深刻的，挺好。
嗯，还有这里边片子我最喜欢的就是到最后那点那个。几个门叮一声，然后所有的妖魔鬼怪全出来了。
嗯，
这个挺就是震撼的，就是。
还有其中
又震撼又有一点扯的感觉，扯的就觉得挺诙谐的。
然后其中一个令大大漠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形象，就是那个跳芭蕾的小姑娘，那个脸一转，
我靠，太棒了！
当时就是虎躯一震，
简直是记忆里最经典的恐怖桥段全都出现了。就是它算是一种
它有日本风格的那种鬼，就是那种
啊，
对，
就是，各种每个国家。
其实我们要是单独把这个定格的话，说不定肯定网上有网友就是把这些都列出来了，都有哪些。
它中间还有讽刺日本，应该不是讽刺日本的，这中间有一点是像贞子的那种
啊，对，
几个小朋友，
哎，他那样可好，就是在讲着恐怖片，就可能我们玩不过日本人，
嗯，
就有一种调侃恶搞，
对。
然后他其实是就是他不仅在测试这五个人是美国嘛，
嗯，
代表美国，他还测试了其他的各个国家，
嗯，
我看上面还有长城的事儿，
嗯，
然后还闪了一下长城，然后主要还有一个主要提的是日本的一个班级里边，然后有个飘着鬼，
对，
然后到最
重点是小朋友，
对，小朋友
是小朋友把他给就是把他给封印了，然后没有一个人伤亡，
嗯，然后他们就调侃说日本人这是很高端呀，啊，很牛逼，
是，
所以整个重担全压在我们这个美国人身上了，
是，
他这还真是还有点那种，就是提高自己的那种。
对，其实他这个片子我觉得有点自嘲，有点隐喻，
嗯，美国人就好这样，
敢开玩笑嘛，开自己的玩笑，
恶搞嘛，
开人家的玩笑，开自己的玩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不觉得，我反倒这个觉得他这部片子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的一个片子，
哪个片子？
轮胎杀人事件。
嗯，对，
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就有点像编导在编一个真人秀。你还记得咱们讲那个轮胎杀人事件的时候吗？他其实每个里边的每个人物都是有隐喻性的。
没有看过那个轮胎杀人事件，
是吧？改天我们可以约着再重看一次。那有片子？
哪个国家拍的？
那个好像是，
不记得了，
嗯，忘了。
这个可以这轱辘掐掉别播。
对，不好意思，我们之前看的电影
太多了，都知识都学杂了，
对，就烧脑，把脑子烧坏了。
嗯，这部片子反正是感觉挺好的，就是献给所有恐怖片影迷的一个集大成。
嗯，
把各种的元素都就是融为一体嘛。
嗯
嗯，
是。
就是看完之后，你可能感觉其实也是在讽刺恐怖片。
嗯，就说他有自嘲嘛，自嘲的情节。
到最后那20分钟绝逼是飞大了。
嗯、对。嗯、因为美国的那种恐怖片，不知道你们经常看不见，就那种什么。有一个叫那个是《菲里巫师》，还有叫那个什么转弯，有几个是一个系列的，
嗯，
然后他们的故事情节都非常老套，但美国人喜欢看，都是一群无脑的年轻人，
嗯，
然后利用寒暑假开着车要出去玩，
对，
然后被一个要不就是怪物，要不就是异形，一个一个的杀死。
这个片子好像啊，对。
对，这所以有自嘲的这个成分嘛，
嗯，
好像外国真的
对
很爱，
但是他这个片子唯一就是超脱了，他多出来一条线，就是有人在操控，
嗯，
所以说他有自嘲嘛，就是在嘲笑这个这种套路嘛。你看那个中间那两个操控的男的一直在说，哎，那个你看我这招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牛逼是吧？
嗯，
对他，所以说有点自嘲，就是嘲笑那些你看似很牛逼的那些编导演，其实就是很老的一些套路，
所以说这个片子也属于一个合家欢片子，
嗯，
就是恐怖类合家欢片子，就大家实在是没有什么想看的电影，一帮人的话就选择推荐这个片子，就是比较中性，男女都能看，
对，
然后，又不是搞笑的，又你看着是挺搞笑的，
嗯，
就是中间还是
最重要的是就看到最后，然后
看到最恐怖的时候，结果开始搞笑了，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影片当中找到自己爱的点。
对，然后我看见一个网评挺不错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是为了抚慰上古邪神奉上的真人秀。
对，
巨手的主人是类型片的爱好者。
嗯，
最后那个巨手。
对，
嗯，那个巨手也让我想起来那个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如来神掌，西游降魔。
西游降魔。
西游降魔也是那种怪诞型的电影。
是，
这个也是一个怪诞型的电影，
对，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说挺好的，挺好的。
嗯，
快再说两句。
聊一下大概每个国家恐怖片的特点吧。
嗯，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
啊，是吧？挺好。
首先说一个最牛逼的，我觉得最牛逼的应该就是埃德巴拉五的那个泰国。
嗯，
刚才说了一句啊，这个泰语说的不好，就是我觉得泰国的是真好。影片是真好，
对，他有一个什么鬼舞，讲的五个故事
啊，哦，对，鬼舞虐吧，
啊，
鬼舞虐，嗯，系列挺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是一个不是老太太，是一个女的，
嗯，
她是一个演员，她演一个吊死鬼，
对 对, 对。
结果导演为了让她真实，就让她去演，结果她那天好像是，她是两个绳子嘛，一个是那个要抠掉的绳子，
嗯，
是哑铃，不是，
嗯，
哎，不是，那叫啥？维亚
啊，
维亚，然后维亚断了，然后。成那个真正的绳子要再吊着他，然后他就挣扎，然后下边人都在拍，然后导演说，嗯，演的不错，这个演的最真实，结果他死了。
真事儿吗？
真事儿，就不是真事儿，就是这个电影里边是以这个事儿
啊，这个剧情啊，
这剧情是这样的。然后他吊死之后，然后当时不是有人录了 DV， 还传到网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嘛。然后有人还去看这个电影，只要是当时去看这场电影的人，
嗯，
都消失了，都死了，就是各种的原因死了。然后就是上映两天就完事儿，
假
是，
嗯，然后有一个影院，就是这个故事开始就是有一个影院有个孩儿，嗯，好做那个枪版，然后他就看了之后，他发生了一些很多的事情，就是一种闹鬼的事情。就是，你看他这种故事的结构挺不错的。
嗯，对，就是泰国人对于这种，我觉得真的掌握的真娴熟啊。
就像日本人拍漫画，
我了解的泰国的电影，就感觉都是那种，要不然是特别害怕的那种不敢看，要不然就是恐怖搞笑片，恐怖搞笑片还挺搞笑，
嗯，
挺好看的。
你说泰国的，
对呀，
啊，
你要说恐怖搞笑片，那肯定比不过人香港的。
嗯，
香港的，
香港，嗯，
香港的恐怖片儿就是僵尸片嘛，
嗯，
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在恶搞，
对，
但是也有中间有恐怖的地方，
鬼上身嘛，开心鬼上身，
对，开心，那是韩国
的，我说的是那个系列，那个黄百鸣的那个开心鬼上身系列，
啊，对对对，开心鬼，
嗯，开心鬼系列，他那个就是搞笑加恐怖，
就是我发现亚洲的片子跟欧洲的不是欧美的片子不一样的，欧美他知道恐怖全是那种真实的，就是在片子当中是真实的，
就是血腥血浆什么多一点
啊，然后
生理层面多一点，
对对，生理层面，对对，你这个词用
好，
然后那个但是中东方的人呢全是以含蓄型的，就是那种
心理
啊，
心理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句话概括的特别好，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说恐怖片有两种角度，第一种是以就是待宰者的角度，第二种是以
宰
就是被杀者被害者的角度，第二种角度是以你要去害人的角度去拍，
对，
两种的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一下是吧，就
有点绕不过来，
绕不过来
是是是，
嗯，就这个意思，就大概就是
大概是知道的，
嗯，
你就自己体会吧，
自己体会。
嗯，
咒怨看过吗？
咒怨
就那个小孩儿，
咒怨看过，但是就是没有怎么敢开声音，好像可能基本跟没看。
哦，你看恐怖片都是无声的。
对啊，你说到这儿，咱们有一个要点，就是恐怖片跟这个
声音
音效还是有，
嗯，
所以说有的那种咱们听那种广播，为什么都瘆得慌？它的音效做得好，一惊一乍的。
对，
就像我们听的从小听最多那个张震讲鬼故事，
对对对，
听过吗？
没有听过，但是听说过，
听说过是吧？
说张震讲鬼故事，自己录节目把自己吓死了，是吧？
但是这都是传说，各种各样的
杜撰。但这种确实是听完之后，确实那种，因为他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已经把画面摆给你了。
对。
但是你再去听广播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对。
你如果你的心里比较恐怖吧，你会想象极度恐怖的瞬间，所以说那时候制造给自己的心理恐怖会比画面要大得多了。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声音这种东西就是介于画面和电影之间的，
对
对，非常好。你看文字的话，你也是自己构建的那个情节和画面的，
声音好像特别有引入感，
对，
就是它铺垫，它一个很小的声音，然后就已经预示你要开始害怕，
对，
就
准备好了，
你就开始害怕，
开始发，
然后结果你就很注意，就好像在等待的那一幕出现，
突然间出现，然后
就
吓一跳。但是你已经做好准备了，为什么你还能吓一跳？
谁知道？
谁知道？这跟人有关系吗？
是。
好，你聊了这么多，
聊了这么多问题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聊一聊各国的恐怖片的特点。直接跳过了，
我们
聊着聊着就
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林中小屋这个东西，聊着聊又聊到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恐怖片主题这个没有，
看来是因为为什么咱们聊的东西挺杂的挺多的，但是找不到重点的，这就是恐怖片本身的原因，因为恐怖片本身它就是一个题材单一，然后就是靠一惊一乍，靠音效
杂糅一些东西，
对，所以它这个林中小屋就是在讽刺这个恐怖片，就是在讽刺这种故意去制造恐怖的东西，然后他把这些恐怖东西变成一种搞笑，到结尾大家看会非常的合家欢，非常的开心，把这些恐怖东西你感觉好像是一堆的那个 Superman 一样，
是
一堆的英雄人物一样，
对，
就是来就是打败人类。
这种恐怖片好像都是
这个恐怖片本身
恐怖的时间不会让你觉得很长，你可能一段时间就忘了，就有一种恐怖片就是一种人让你很恐怖，一种就是比如说就看的孤儿院，就是他这种情景让你觉得，如果你在生活中碰见，
啊，就是那叫
觉得毛骨悚然，
四个字叫细思极恐嘛。
对，
就是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讲的是一个小孩，然后他上山了，就上山一帮小孩上山玩的，他看见个破庙，然后这破庙他们就来玩了嘛，然后他这个小孩跟其他小孩走散了嘛，他就跑到这个破庙上，然后那时候是晚上了，已经渐入黄昏了，然后他摔了一跤，他一抬头看见三个四正正方方的三个图片，就是人头像，在那儿挂着，在一个庙的墙上挂着，就想呀，这是不是这庙里供着哪个灵位啊，那个谁呀，或者谁家开的坟， 然后他就吓一跳，然后就拜了拜就跑了。跑了之后，到了第二天白天的时候，他们要来上山，不知道也是干什么东西，又路过这个地方，然后他仔细看了看，那三个不是三个头像，是那三个不是当时看了不是有三个画吗？三个人像没有了，其实他仔细一看是三个窗户。你说这个是不是细思极恐？你想想，晚上你抬头看见三个窗户，有三个脸看着你，而且是黑白的，是不是细思极恐？像这种东西，你要先讲着讲着，你就毛骨悚然了。
这种东西不能细想。
对对对，就他听他讲这个故事，第一反应是啊，原来是看错了。然后，
但是你细思极恐，你想在他看的第一眼那会儿，
对，
是吧？
还看了一个恐怖片，就是恐怖游轮也是。
对，
就第一遍是在电视上看的，后来又看了一遍，真的是，就人陷入到这种无限的这种，
对，
循环里，真的是，
那很恐怖，
真的是很恐怖。就是你再往后想起来，你都觉得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恐怖是真的恐怖片。
其实恐怖片说好拍也很好拍，说拍烂了，那个烂片也挺多的。你看最近中国出的很多的恐怖片，其实就除了那个僵尸，还挺好的。其他的还有那个鬼丝，
对，
也挺好的。这都是我们听了某个神级的人给我们推荐的片子，然后其他的那些片子真是不敢恭维啊，除了露肉就是露奶，
各都是开始用其他各种方式，
孤岛惊魂那都是什么，大奶惊魂，
大奶惊魂，
就中国就走的这种路线越来越，真是这不是
不知道点在哪，
对。可是不是创作，那个创作能力的下滑，而是创作诚意的下滑。
对啊，已经忘记了创作的初心。
对，所以我们铭记创作，然后我们看好恐怖片儿
啊，还利用上一期的那个主题叫坚守影像原点，
对，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好，
就我们看恐怖片也要，就是不忘初心，
对，
就得把自己吓着才行。
得干一杯这句话。
对，那你总结总结吧，你。
总结
对，
总结不出来。
行，那以后我们聊，你还参加不参加？参与不
参
加？
参加呀。
参加。
嗯，对啊，以后再一起找一个欢乐一点的片儿。
对，找个欢乐片儿，这种片儿是确实聊着聊着就把自己吓着了。
北京的空气也干嘛，聊着聊着
看
没喝水。
看一个恐怖片都得忘几天。
啊，对对，
忘几天。
嗯，反正你看恐怖片记着旁边的人就行。
啊，是，
你别到时候上不了学啊。
啊，那就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然后祝大家幸福美满，
合家欢，
合家欢。
对，这不是放着当当当当那个？
啊，对，多放恐怖片，多看恐怖片，然后。
很多人没事干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林中小屋。
啊，对，哎，这是提到主旨了，挺好。
嗯，
要祝大家生活幸福。
合家
拜拜，
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不是合家团圆也行嘛，合家
万事如意。
哎呦，这是过年呢。
拜拜
拜拜
拜拜。